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制作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欢迎您，也向您问安。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谈谈，到底在婚姻生活中，怎么样才能够造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我最近呢，收到一张纸条，张纸条上面呢写着几句话，他说：佳丽，为什么我希望我的丈夫改变一些，他却更变本加厉呢？我越让他这么做，他偏偏要往那边走，好像就是专跟我作对啊，跟我过不去似的。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个样子呢？那看了这封信，这张纸条之后呢，我就笑了。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个样子呢？其实啊，男人的心里面也常常自问，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个样子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的婚姻生活有几年呢？结婚很多年的人呢，都会知道，在婚姻生活里面呢，都尝试过想改变自己的另一半，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真的改变了吗？还是他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了呢？一般的结果呢，大多数都是发现，当你越是要想改变对方呢，他真的是越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做妻子的越是想要丈夫跟他多讲话，他就偏偏跟别人讲，就是不跟妻子讲。你越是不要他上网，他偏偏一回到家呢，就往电脑前面坐下，一坐呢就是两三个小时。你越是叫他不要加班，他偏要天天直到半夜才回家。那么好了，做丈夫的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啊。越是叫太太不要讲电话，他讲电话的时间和次数呢，好像比谁都多。你越是叫他不要唠叨，不要天天念经一样的，他偏偏呢，在你身边说个没完没了。那，归纳起来，这些都是抗拒另一半要求自己改变的一些最常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们把它称作为拒绝听从。像小孩一样，是不是？你越说他，他越不听。反正你说你的，我就当做耳边风，你又奈我如何呢？那这就是啊，在婚姻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就是刚刚我那个收到的那个纸条上面说的，他的那种抱怨，他的配偶啊，拒绝听从。好了，还有一种拒绝改变的，就是心理学方面呢，说它是消极中带着抗拒。 那意思就是说，为了不想听配偶不断的啰嗦，又不想让夫妻之间闹得天翻地覆，于是呢，就采取缓冲之道，要不就是默不作声，要不就是假装口头答应了，但是一转身呢，他又我行我素，没有任何一点的实际行动。还有一个拒绝改变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不停地为自己辩护，总是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不对。也就是说啊，这种辩护呢，就是一个极力反驳。所谓进攻就是最佳的防守了。那么好了，把集中力都放在对方身上，当配偶要挑自己毛病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先下手为强，先把对方的毛病都指出来，然后声音很大的说，你看看你自己，你的毛病也就是一大堆呀，你自己都管不了你自己，你老来管我干嘛？那这就是一种转移目标的方法。还有一种啊，不知道在您的婚姻里面有没有出现过，那就是变本加厉，以反叛的心态来对待了，就是存心要与对方赌气。哎，我就是这样子，你要管我，我就偏偏做给你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那刚刚我说的这几点呢，其实都是婚姻里面呢拒绝配偶要求改变的方法，都显出了当事人的一种不成熟，是不是？我们说这些反应呢跟小孩子一样，就是一些幼稚的行为，好像要跟对方硬拼。那么如果夫妻两个人呢都抱着这种互相对抗的心态，彼此都要争取，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不行。那么我们看这个婚姻，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战场了。这个战场呢就是权力斗争，最后看看到底是谁先受不了了，自动举起白旗子来投降了。那么在婚姻里面，如果双方都是抱着这种不肯认输、坚持到底的态度，只会落得两败俱伤的局面。每一段婚姻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相爱，两个人相爱，于是两个人愿意走进婚姻。好了，我们再温习一下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不自夸。爱里边，爱的箴言里面没有说到爱是你死我活，爱是我要赢你要输，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婚姻愿意回归到真正的爱的里面的时候呢，这些幼稚的举动呢也就会消失了。那么好了，大家想一想，你曾经有没有用过什么方法来改变你的配偶呢？有人说我用说的，有人说我用骂的，也有人说我求他啊，我求他改变呢、啊、还有人呢是用恐吓了啊，发脾气了，不吃饭了啊，不跟他说话，还有求对方怜悯，有的人呢是把对方当作透明的，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总之在婚姻里面，很多人用过很多的方法。也许大家会问，佳丽，你用什么方法呢？我也跟你们一样，我用的方法呢就是不跟他讲话。如果我觉得他做错了又不肯承认又不肯改的时候，让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说话，漠不关心。那当然我也有幼稚的时候，对不对？总之很多人用过很多的方法，但是啊，到最后对方还是依然顾我。那好了，让我们再想一想啊，为什么结婚以前他不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他却变成了这个什么，我们常说这个鬼样子，是不是？用鬼来形容，鬼样子。那让我们再深刻的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今天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他有一部分的形态是你自己亲手塑造出来的呢？如果是这样，到底是我们那个另一半的问题呢，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这才是值得大家更深入的想一想的。 再进一步的思考一下，刚刚我提到的有关改变配偶的这种方法啊，什么骂啊、讲啊、漠不关心啊、视而不见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呢都是属于一些负面的，这种负面的效果真的是多于正面，带有恐吓批评的呢多于鼓励性质的，这也就是造成夫妻之间不肯改变的一个主要原因了。那一般人的改变呢，其实都是基于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呢？一种是外在压力，被强迫的改变。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自发的，是内心要求自己改变。然后心理学家呢，他们就普遍的认为，只有发自内心的改变呢，才是比较永久的。但是呢，很可惜，一般的夫妻呢，要求对方改变的方法呢，我们都是属于第一种，希望外来的压力，希望一些强迫使他改变。多数呢都是限制另一半，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而不是让对方有足够的自由空间来决定自己要怎么做，要怎么决定，也没有让他们借着思考反省的方式来改变自己。那这种硬要对方按着自己的标准和意思去改变的方式呢，其实呢会造成一个更大的反感和更大的阻力，让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会更差了。一个心理健全的人不会强迫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事，只有缺乏安全感的人呢才会做这种强迫性的要求。那让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呢总是要对方服从自己？这可能呢跟个人的心理障碍呢有很大的关联。当有一个人呢他想从自己的配偶另一半的身上得到关注，那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所要求的关注像一个无底洞，无时无刻不断的要求，那很可能就是缺乏健康的心理了。当我们说到很多人心理障碍是一个人跟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他的这个生活背景有关的，那这些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没有得到一些亲人的照顾，尤其是当他们最需要爸爸妈妈的爱和关怀的时候呢，基于种种的原因而没有获得满足，那么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他们欲求不满的心态呢就会特别的强烈，很想从自己配偶的身上呢去得到这些弥补当年自己曾经失去的亲情和爱呀，还有关怀。好了，当他不断的需求而对方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用各种的手段去争、去闹、去试图所谓的改变对方。那这种要求对方改变的心态呢，肯定是不健康的。第一呢，我们说有些人这个欲求不满的要求啊，像是一个无底洞，除了上帝，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呢能够真正的可以满足他们这种无限度的渴求。第二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配偶啊也是人，也是普通的凡人，也有他的难处和他的限制。如果再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呢，如果夫妻两个人在幼年的过程中呢都是这个被忽略、被疏忽的受害者，他们两个人都要求对方啊有些改变，这个改变呢就可以更满足自己，可以想象那这对夫妻的关系呢将会演变成怎么样的局面了。有人举个例子说了，说好像两个乞丐手上呢都各拿着一片面包，个人不但要抓住自己手上的面包不放，还硬要将对方手上的那块面包呢抢过来。哇，这个状态的确是很紧张、很恐怖，也让人觉得很不安的，对吧？如果是活在这种不健全的婚姻里，除非两个人都能够有脱胎换骨的改变，除去个人自私自利的心态，要爱对方比爱自己更多，否则呢，这样的婚姻结局呢，是可想而知的。
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
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
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
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
我愿要你的形象，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
朋友们，现在呢，佳丽邀请您有圣经的跟我一块翻开圣经，我们看一看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虽然这是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告诉我们一个意义深长的故事。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经文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第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十二节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十三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朋友们，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胸怀，他的谦让。那之前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当亚伯兰得到上帝的指示，要他离开他的本族本乡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侄子一起走了。那我们想，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他很富有，通常呢都会认为这个人一定有很多的钱，住很大的房子。不过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住的是帐篷，而且呢他还要常常的搬家，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侄子罗德也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这么大批的牲畜就代表了他们是拥有这些财富的。带着这些牲畜不动的迁移，需要很多的青草给他们作为食物。亚伯兰和罗德都找来一些人帮他们工作，他们得让自己的牲畜吃饱喝足了水，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有一天呢，亚伯兰听到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呢，为了水源和青草的问题而争吵。亚伯兰是罗德的叔叔，他希望他和罗德能够和睦相处，不要起争执。罗德看见约旦河附近的土地，那块地是很青翠肥沃的，他就觉得这片土地非常适合他的家人和牲畜居住。所以呢，罗德他就离开了亚伯兰，他不断的迁移，来到了索多玛附近居住了。罗德搬走之后，上帝对亚伯兰说，从你所站的地方向东西南北四周观看，我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全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这片土地将永远的属于你们。朋友们，您知道吗？上帝一直告诉亚伯兰，这片土地是属于你和你的子孙的。可是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是没有一个孩子的人，他为什么要相信上帝这样的应许呢？是因为他知道上帝，他深知上帝。平常他和上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知道他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按着上帝的应许，亚伯兰进入了上帝要给他的土地。至于另一个应许，就是他的子孙，他的子孙在哪里呢？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但是从他得到这个应许到他亲眼看到这个应许的实践，所经过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让我们都记得 两个人之所以结婚的理由之一呢，就是出于彼此相爱。所以你的另一半对你所说的或者是所做的，其实都是根源于爱，并非是恶意的。让我们都承认爱是一个礼物，信任呢，则是有赖自己的努力去赢得的。当另一半没有办法信守承诺或者是达到你的期望，他也不是一无可取，对不对？要相信另一半是出于善意，这就是一个解决婚姻中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他是出于善意，不是恶意的。还有呢，就是要记得他对你最初的爱，而不是要记着他最近一次所犯的错误。试试祷告，在祷告中，你为有这样的配偶感谢上帝，为圣灵在你配偶心中的所结的每一样果子感恩。如果他有一些事情让你很生气，但是你想想，他本身是一个仁爱的人，他本身是一个良善的人，他本身是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他是充满喜乐的。所以爱呢，也是要放眼于美好的事物，不要频频的回首受制于过去。所以朋友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每一天呢，都是学习爱的机会。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